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主啊，你赐下了亮光，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赐下你话语的启示，主好叫我们明白晓得主你话语要对我们所说的。主啊，也求你话语赐下生命，好叫我们里面得着生命的粮，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光。谢谢主，也求主你预备我们成为你圣洁荣耀的器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到历代志下第四章。第四章其实是延续第三章的这个内容，都在提到圣殿里面的器具的预备，包括建筑，包括圣殿里面的这些摆设，这些物件。那每一个物件都有它很特别的角色，特别的功能。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四章，这里其实可以对照到列王记上第七章。但是你会发现这两章讲的东西大部分很像，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上帝透过某一些经文，他要跟我们讲的东西是什么。对于今天，那当然对于当时历代志的作者写给当时的人，我们知道历代志的作者有学者去查考应该是以斯拉。然后以斯拉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要从被掳之地归回，要回到应许之地，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那当时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掳去了，那所以对于以斯拉来说，他在历代志不断的要强调一个敬拜的生活。为什么呢？要强调敬拜的生活呢？强调国家没有了，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约。所以不断的鼓励不断的鼓励百姓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那跟历代志的作者又跟列王记的作者的用意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写作的动机，也给我们今天一个启示。其实在今天不管环境怎么样的动荡我们都知道我有一个不变的，就是神的国是永不震动的，就是我们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不管环境可能会越来越险恶，甚至于大环境经济或者是人群的关系，或者是整个社会的结构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永不变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要在今天要抓住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就好，预备来。
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20轴，宽20轴，高10轴。
好，这样就好了。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为什么要提到第一节啊？特别要把它分出来第一段呢？因为你在列王记上你看不到对于铜坛的记载，但是神在透过历代志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第一节就出现铜祭坛。为什么铜祭坛对于神的百姓那么的重要？在历代志，在列王记没有提，但是在历代志却神要透过这一段经文向他的百姓说话呢？其实神要提醒我们，铜的祭坛其实就代表献祭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委身于神的地方。其实这不断也在强调耶稣基督救赎的地方。现在的祭坛，新约的祭坛就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为我们舍命，完全为我们流血，以至于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面。这是我们要建造神殿荣耀的器皿，我们需要知道的。怎么样进到成为神殿荣耀的器皿呢？首先第一步，要靠近祭坛，要来到耶稣的祭坛面前，以至于我们被分别为圣。你看到这里讲的祭坛啊，它原本是没有写铜的，它只有写祭坛，也就是献燔祭的祭坛。它在讲这个祭坛的尺寸长20轴，宽20轴，高10轴。其实这里有讲，其实20轴大概就是9公尺啊。所以这个祭坛的宽度长宽大小是跟圣殿的长宽是一样的。大不大？其实很大大概从我哥讲两根柱子是7米嘛。所以这个祭坛长宽是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大的所以你又知道哇，那么大的祭坛。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大的祭坛？因为所罗门希望全世界的人，希望全以色列百姓都来敬拜神， 阿们。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使命跟呼召，要去传福音，就是要让人来经历神。但是首先呢，我们要自己要来亲近神。好，那我们也知道，看到列王记上第七章，这里就讲到哦，讲到坛哦，这里没有讲到，那里没有讲到坛，但是就讲到什么？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当他们开始圣殿开始启用的献殿礼拜的时候，哎，那个祭坛是不够用的，也代表说他们所献上的、奉献的，他们对于神愿意委身，对于神的那个心是何等的渴慕。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提醒哦，特别在今天，我们需要对神更渴慕，需要来亲近他，愿意跟神有关系。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十节，这是第二段，预备来。
又筑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轴，近十轴，为三十轴。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轴十瓜，共有两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十二只铜牛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三千巴特。又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在右边，五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灯台，放在铜殿里，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五张在右边，五张在左边。又造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
好，刚我们看到铜祭坛，其实在提醒也在鼓励神的百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敬拜的器皿。好，接下来第二段我们看到神的透过这个铜海，也透过这个盆要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个铜海，基本上铜海在旧约会幕的时代，在会幕的时代，摩西的会幕那些大概就是指的就是洗濯盆啊，就是洗濯盆。但是因为圣殿的规模变大了，所以献的祭也多了，然后规模也变大，所以整个铜祭坛，整个洗濯盆它也要变大了。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祭坛，哇，大概整个丰富教会现在这个场地都是祭坛，你可以想想看吗？哇，那现在看到的是铜海，它样式是圆的，高五轴，近是十轴，围是三十轴。基本上它这里围的意思就是说用绳子在周围量一圈，大概就是三十轴。三十轴有多长呢？是3公尺2公寸。哦，这是新译本的尺寸，好，然后高五轴大概就是2.5米，然后近就是直径十轴大概有4.5米，好，4.5米有多长呢？我刚刚问聪哥，大概我们旁边这个喇叭108个，哦，那也不小了，所以总共可以装多少的容量呢？他这里讲到3000巴特，换算成今天的大概是66000公升，这是新译本，哎，这是西班牙文译本的翻译，66000公升。好，但是这里的记载的容量跟列王记上第七章又有点不太一样。列王记上他写2000巴特，有可能是文字记载的笔误，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个装满一个装，就大概平常8分满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不管几分满，不管多少，多不多啊？60000公升的水啊，我没有去算一天洗澡算多少可以给多少人洗，不过你要看到这里的比喻啊，其实看到铜海，但你看到铜海，你看到那么大的铜海，它其实是有它的含义的。它周围有野瓜的样式，这里野瓜有，你有看到有小字在旁边，它写野瓜的原文是牛。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记载呢？基本上有可能是笔误哦，因为瓜跟牛的希伯来文很像，所以他们可能在写的时候有点笔误。然后这个野瓜是根据列王记 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但是不管是野瓜还是牛，你会发现荣不荣耀，很荣耀，美不美，很美。甚至你看他说 有两行，有没有？然后而且是在住海，就是住这个同海的时候把它就可住上去的。什么叫住呢？ 我去查了一下维基百科，铸就是把金属融化成为液体，灌浆到一个模子里面，叫做铸。也就是说，哇，这个巧工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模具，后面你会看到，然后这个模具呢，他把这个金属要先融化，融化成于液体之后，再倒到这个容器里面去，所以出来就会变得很柔美。其实这像不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就像上帝在他器皿身上的工作一样，上帝会经过高温熬炼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呢柔软。哦，你可能很多的想法，但是在这个加温的过程当中，你的渣滓呀、坏脾气呀、你的这些过去的这些旧的天然人的想法啦、属世的想法的这些污秽啦、坏习惯啊，通通都会怎么样被炼去，然后以至于我们就像液体一样，上帝要我们到一个环境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器皿。但是呢，你知道过程当中很不容易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高压高温这样对待，但是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却被塑造成为一个柔美的器皿。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所以这也在预表我们的生命哦。好，那下面就讲到同海，好，同海的是放在什么呢？十二只铜牛上面。然后有的学者讲，十二只铜牛就东南西北嘛，各三只，就预表像不像那个会幕啊？哦，以色列十二支派按着那个包围着会幕来，他们起行，他们来居住，都是按着这个十二支派。按着各支派的方向，他们来起行，他们在扎营。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哦，其实同海在预表什么呢？同海里面要装很多的水。这个水，圣经里面讲预表神的道，这个水预表圣灵能够洁净我们的生命。哦，你会看到这个同海或者是那个盆，十个盆，不管是同海或盆，都在预表一个洁净里。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器皿，当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我们是要被洁净的，我们是需要被面对的。这个铜海呢，是给祭司洗的。好，好，在第六节这里讲，海是为祭司沐浴的，也就是祭司要来献祭之前，他要先怎么样来到这个铜海，他要洁净。当然不是在那边洗澡，而是这是一个预表，他要被神的道洁净，他要被圣灵给更新。所以要服侍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也求每一天早上在晨祷的时候，神的话语来炼洁净我们，让我们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有一颗清洁的心。清心的人有福了，耶稣说，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另外呢，你看到当我们以这样的生命为这样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讲到海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你会知道百合花很香的，你知道当一个圣洁的生命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其实这也在预表基督，基督就他的香气，他的生命是有影响力有感染力的。好，叫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都成为圣洁。其实这个洁净也代表得着医治。好，所以当我们透过这个同海，我们来思想神要我们成为，不仅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更要以圣洁为装饰，更要以成为得医治的。不仅我们自己得医治，我们要去医治人。好，好，另外我们看到第六节，这里有讲到要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在右边，好，五个放在左边。这里讲右边其实就是南边。哦，古代以色列人他们的右边左边其实也在跟你讲方位。为什么？因为正前方就是东方，这是圣殿的方向，所以右边就是 南边，左边就是北边，所以五个放在右边就是南边，然后五个呢放在北边就是左边。好，做什么呢？用来洗涤。好，这里讲到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献燔祭的物在按照摩西的律法里面说要把内脏有没有拿出来干嘛？洗一洗，也代表我们要献祭，我们这个人就代表这个祭物一样，里面心思意念，我们所想的过去，我们的过去都要靠着主的话语，靠着圣灵来的洁净，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成为圣洁的器皿。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第二节到第六节，这里可以分为一个小段，就是成为洁净的器皿。接下来我们第七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照了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灯台放在殿里，一样也是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你会发现因为圣殿的规模变大了，所以你看到里面的器具也原本那个洗濯盆就一个，现在变成一个大的桶海，变成十，再加上十个小盆。这个小盆很奇妙，它在这里历代志下它只有记载有十个小盆，十个盆，然后放的位置提到功能，但是你去看看历代列王记上的经文，它里面有告诉你哇，这个盆啊它是怎么造的啊，好像是四方形啊，然后下面还有轮子有推，变成一个推车的样子，然后中间呢就是很大的水桶啊之类的盆可以放水，祭物都要在里面洗。它里面描，甚至于它列王记上还跟你讲它里面有刻什么花，然后什么样的纹路，怎么造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没有讲那么多呢？因为很简单，这里要告诉我们，甚至于告诉在历代之下的当时的人说，其实你要知道不只是外面多好看，这个功能很重要，功能如果没有发挥只是外面这些好看的雕花啦这些荣耀外面看起来很华美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实的生命。这是神，这里是神在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就讲到金灯台，他一样也没有做太多的说明，但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他的功能然后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你会看到前面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讲到的是在圣殿里面的圣所里面的器具，也就是金灯台啦，这里有陈设饼桌，然后很奇妙的是在列王记上第七章他没有交代陈设饼桌，他只有写有陈设饼的金桌子，他没有讲几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里不断强调十个、五个、五个、五个、五个，感觉因为教、因为圣殿的规格变大了，所以呢，一个可能不够了，所以需要好多个。其实也代表我们需要团队。可能当教会越来越发展，过去可能是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团队来成全，来成全神的家。好，那这里又讲他造了一百个金碗那这里讲到金碗是做什么的？金碗就是用来洁净的，就是用来洒血，当祭牲被杀之后要把血接在金碗里面，然后或者是水用来洁净。如果是血的话，大祭司要把它带到至圣所里面去为百姓赎罪。好，这里就讲到这些器皿，然后他就说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置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这里也讲到祭司院，所以祭司住在哪里？其实住在圣殿旁边，就住在那里而已。为什么？因为要管理，所以昼夜看守管理神的家。好，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 成为一个常常亲近他的人，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是被他的话语跟他的灵所洁净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医治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到十六节，预备来。
忽然又造了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住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子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户兰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所造成的。
好，继续我们念到十八节。
是在约旦平原苏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
好，这里讲到的是他讲到户兰造了盆铲还有碗。好，然后他说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有的翻译他在做完神殿的工后面是一个冒号，意思就是说接下来就讲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所以他做了一个清单。好，那你会发现这个清单从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分为两类，两种不同的材质做的。第一种材质就是用铜做的。好，然后这里讲到用铜做的有盆啊、铲啊、碗啊，还有柱子啊，还有柱子上面的装饰，以及盆座，还有海。好，其实这里在讲什么？其实这里在讲到新约对我们来讲，他在讲耶稣基督人子的工作。耶稣基督人子的工作怎么来说呢？好，首先你看到盆铲跟碗就是洁净，洁净的工作。耶稣洁净了我们，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主挪去我们在服事当中所有的残垒，还有这些沾染的灰尘。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这讲到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呢很有趣哦。昨天经文有提到一个柱子叫做亚金，一个叫博阿斯，但是在这里都没有写名字，对不对？代表它的功能是什么？好，然后他说两根柱子铜做的，不要忘记这是铜做的柱子，然后柱上有两个如球的顶，这个球或者译者翻译成碗，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还有四百石榴安置在两个网上，没有网子两行，盖着两个柱子上如球的顶。这个柱子其实在预表柱子在哪里？在门口，对不对？所以当敬拜神的人要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会看到什么？这两个柱子就好像见证人一样，在指向神。好，然后特别这个成为见证人，就好像教会的招牌一样，有没有？我们的招待团队、新家人团队。好，新家人团队给人什么呢？当人一看到新家人团队会想到什么呢？我们的新家人团队给人看到的话，应该是给人家看到，充满了什么？就看到，神必要坚定你。然后看到我们的团队是什么呢？我们的能力在乎神。其实这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招牌，让人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坚立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所以你看这个柱子啊，装饰的很漂亮，你看它上面还有用链子编成的网子，然后网子上面还有每一根，然后上面有200颗的石榴。昨天有讲到石榴里面代表什么？多产，而且又那么多颗，200颗，也代表其实这是基督荣美的见证。他的生命是一个多产的生命，然后也预表他的生命是被炼净过的。因为这些铜，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都是被铸造成的，都是被磨亮过的，所以怎么会有见证呢？其实也代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过程，可能被有高压、高温，甚至于会有 摩擦，在团队当中会有摩擦。目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痛苦，但是目的只有一个，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荣耀的器皿。当我们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其实在表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好。另外，这里讲到铜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蛇子牛盆、铲子、肉叉子和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他这里讲到都是用巧匠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的。这个光亮可以翻译成磨亮，所以它是有过程的，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好，另外在十七节这里讲到是在约旦平原苏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好，这个根据考古啊，圣地里面最大的铜铸工业区啊，就是在主前的一千年左右，在约旦河谷的撒拉旦这个地方，就是在苏哥那个地方，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主前一千年，大概就是所罗门王盖圣殿那个时期。所以你就会发现，哇，神真的使用所罗门，好，在这个地方为他建荣耀的殿。另外，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好，圣殿里面所有的器具，所有这些建材，都是在其他的地方预备好的。就像昨天提到的，在其他的地方预备好的，他不是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锡安山那边才开始在那边哇这边弄啊那边弄啊，不是的，是在像这些铜器都是在约旦河平原，然后苏哥啊这个地方撒拉旦那个地方弄好的，然后才运到耶路撒冷去的。各位，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好，要预备，还没有到就要预备，以至于呢，我们等神的时间到，神的地方到了，然后全部这样聚集在一起，神的荣耀的殿就被建造起来。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另外，刚刚看到的是铜所造的器皿。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例点在那殿前。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的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又用金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金子装饰的。
好，这里我们看到里面的器具，包括这里面的器具，你可以看都是在殿内圣所里面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神子的工作，神的荣耀。刚刚我们看到是铜的器具，代表耶稣基督人子的工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成为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在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成为一个圣洁的见证人，他圣洁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里面从神来了神子的荣耀。这里讲到神圣殿里面的金坛，祷告的生命，祷告，这个是祷告，基本上你躲在暗室里面不太会有人注意到你祷告了没有。像最近二十一天禁食祷告，你祷告了没有谁知道，你自己跟神关系神知道。但是你知道这是荣耀的，阿们，这是比铜更贵重的。好，然后这里看到陈设饼桌，每一天早晨来到神面前领受灵粮，领受神的话语、神的道，并且金金代表圣灵的光照，神在我们里面修剪的工作，这都是看不见的。而这些器具都用，就像在摩西的会幕里面，都是用金子来预表的，代表这是极为荣耀，看不见，在你内心里面，在你灵里面的工作，没有人看见，但是却存到永恒，却是极为荣耀的。不像刚刚你看到做见证，大家看得到嘛，对不对？传福音几个人信主，数字看得到，但是呢，你祷告看不到，但这却是荣耀，却是重要的。还有神的话语，这个也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内在生命的陶塑。好，所以他说用金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还有火鼎。他说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用金子装饰的。 为什么用金子装饰的？其实这也好像今天早上神也提醒我，要有界限啊，门扇啊，不是随便的人都进得去的，并且不是随空间不是随便进进出出的。我们的心需要被神的话语、神的荣耀所包围、所遮盖，以至于呢，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神荣耀的工作就在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好吧？今天早上我们来，神透过这一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建造神殿荣耀的器皿，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们要敬拜的生命，我们要有成为一个圣洁得着医治的生命，并且我们要有外面的工作，不管是传福音布道也好，我们要有里面的工作，就是在祷告在神话语上面的扎根，以至于神荣耀的工作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也建造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制造我们，你的手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要制作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圣洁的器皿，成为跟你连结的器皿。主啊，这也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主也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好让我们常常来亲近你，好让我们每一当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更像你。主以至于主啊，世人就认识你。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因着亲近你，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成为荣耀的器皿，以至于能够为主你来建荣耀的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祷告，我们来赞美。